我很喜欢这个老鹰，特别他的眼睛好亮。我觉得其实神是要我们抓住这个鹰的神韵嘛，在灵里面运作。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它里面的 spirit 这个运作的话，你在这个做先知性侍奉甚至医治的时候就很有果效。教会是要建立在使徒性恩膏和先知性恩膏的基础上嘛，然后我们教会这个使徒性的恩膏越来越强，那个子堂啊，那个孙子堂越来越多嘛。那我觉得神在这一个今年开始就是要让我们教会嘛，就是在先知性恩膏这方面开始增长，好能够支持这个先知性使徒性的事工，这样的话我们的使徒性事工就会越做越好，越来越稳固嘛。所以在这个先知性恩膏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也是大家需要考量，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那广度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不是问题了。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教会在过去这十年兴起这个医治团队、祷告中心，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已经聚集了嘛，所以我们应该有这广度。但我们现在少的就是深度。如果有深度，这个深度可以跟我们教会的使徒性方面的恩膏同步，那你想不是神国都会震动吗？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愿意这样做，我们不是说要个人的野心，但是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神既然给我们教会的意向是 a home for all nations， 我们这个先知性方面也应该有这样的志向，说我们也要跟这个先使徒性恩膏同步。那我想我们神让我们开始 share 这个 theory， 我想其实就是给大家把过去这十几年中在教会中得到的那种的受的培训啊，圣灵的带领，全部都希望有一个框架融会贯通，然后大家就一下子当神的风稍微一吹起，你就会走在这个复兴当中嘛。因为我们也在想嘛，我们都常常看到复兴嘛，然后上次也分享说这新的一波复兴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在佛罗里达这个雷伦嘛，1865年的恩膏，同治四年的恩膏。那我这几个星期我在反思啊，就是如果我们不立定心志，真的在这方面操练，因为我们就是做先知性侍奉嘛，那别的事工有他们的功课要学，但我们这先知性事工要做，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开始凭信心往前走，否则你永远是跟在别人后面。然后当然跟在别人后也有它的好处了，圣灵风一吹啊，然后你就开始乘顺风车也不错。但我想大家既然给我们这个神给我们教会这个 Home for a Nation 的意向，照理讲我们应该走在别人前面，我们要做国度性的事工。所以这个走在别人前面，让我们这里成为复兴的源头，还有跟在别人后面做顺风他顺风车，有些区别，当然果效是有，但可能我个人觉得神是要让我们做这个复兴的源头啊，不是唯一的源头，但我们要做一个 ground zero。 因为几年前我就在祷告中我看到嘛，就像在我们教会中，就像一个地震，一个 shock wave， 一个金色的那种 shock wave 传出去，开始神国就受震动了。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次经验了，我是相信神在我们教会是有这个做 ground zero 的一个呼召。那既然神有这样呼召，所以我们个人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当圣灵真的大大动工，我们能不能跟上去吗？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过去五年一年两年的方法做事，聚会祷告侍奉，那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神的这个我们不太可能成为这个复兴的源头。为什么呢？因为雷伦不在我们这边发生了。当然了，这是神的旨意啊。不，我相信当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立定心志，这个复兴真的是会在我们当中开始。所以这里讲的说，就是说现在正是操练的时候。那新的一波的复兴，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说到底是怎么样状况嘛。因为我们谈到复兴都是要回去翻历史，那种美国两三百年来的复兴，世界各地的复兴，然后讲到医治的复兴，要马上就回想到过去四五十年代时候那个神迹布道的复兴嘛。这个当然没错，而且我们很需要研究。但是你们想过，如果你是当时身在其中四五十年代，你遇到的复兴根本不是你以前历史书中有记载的，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也知道，因为神永远是做新事的神嘛，这一波的复兴绝对会超过五十年代的复兴，四五十年代复兴，而且它的深度广度会扩张嘛，所以我们更加应该立定心志。然后从种种角度来讲，像上次分享说这个复兴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复兴的高潮还没出现，但是这个你已经看到迹象了，雷刃就是很好的信号。所以如果我们在雷刃以前没有下定决心全力去冲，去进入神这个复兴的浪潮，在雷刃以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借口了。未来这几年是我觉得是我们教会这个突破的关键，在先知性侍奉突破的关键，因为我们已经有雷刃做信号了，我们心里更加有确据了。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未来的复兴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很可能就是未来十年之内这个浪潮突然间就起来了，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嘛。而且当然这个是会更深的神迹奇事医治，已经有神的很多仆人都在分享他们的看见了。所以我想为什么神在过去十年中教会兴起这个医治团队，其实是预备这个，真的是一个印证，说预备我们教会要成为这个复兴的源头嘛。然后而且最近又有一些那种耶稣造访的例子啊，他基本上都是在耶稣说未来这一波的复兴是一个圣灵大大浇灌的复兴，异梦异象耶稣的造访会很多。那如果我们看过去每一波的复兴，这些都是平常的事，很平常的事嘛。但是这一波的复兴特别是会有异梦异象啊，耶稣造访，而且不是普遍性的，不是特殊性的，不是只是造访那些牧师啊师母啊，是小孩子。你看我们教会上次小孩子聚会被圣灵充满，这是神很好的赛嘛。我想也这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去年开始分享异梦异象，其实都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走在神这个复兴的道路中了。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就说我们心里面要再一次挑望我们心里这盼望的火，不要错过这波复兴。当然我说的错过是说错过成为复兴的源头，而不是说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 general 的广义上复兴嘛，这样你也可以买机票去雷刃。但我想我们大家的心意，特别是在我们灵粮堂已经十年了时间，我们心里都是愿意看到这里成为神复兴的源头嘛。所以现在正是机会，大家一定要，明年更是机会，一定要抓紧这个进入神的应许。因为神既然要我们挑望我们的信心，他也必然成全嘛，所以这是神的应许。那我想进入这个复兴，对我们个人来讲，你要知道神在哪一方面特别托付你嘛。就像我们这个先知侍奉团队慢慢也看到每个人在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心意开始慢慢彰显嘛。有人是为美国祷告，有人是为教会祷告，有人是为牧者祷告，有人是传这样的信息，有人是传那样的信息。关键是说你要发现神在哪一方面要用你，当然他都在医治，都在祷告团队，都在祷告中心都可以被用，但哪一方面特别要用你，那个地方你需要操练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属灵突破的关键，你要找到你自己的 niche， 找到你这个专长的地方，你这侍奉就会突飞猛进。所以当然你要不可停止聚会继续侍奉，但关键你要问神说我要在哪方面能够为你所用，这样的话你会进步得很快，就找到你这个你要小耕的了，一亩两分地三分地，所以你这个我们就 鼓励大家首先要寻求这一方面，然后同时不断的操练恩赐。然后在我们的突破，特别是明年的时候，你开始要检查生命侍奉中的360度各个方面都要看嘛。有一些主要的突破方面，我们在一梦一象课程08年的课程有讲过，第六讲但以理恩高，就希望大家去听讲义啊，录音都在网上。你要堵住破口，生命中侍奉中的破口，然后同时要找出开始啊，在神国里面建立一些那种属神的关系，因为神会给你开路啊，带你的同工啊，带你的朋友一起追求啊，这些需要我们开始侍奉。因为你侍奉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你如果这方面不做，你没法被神大用。如果神真的要用你，稍微用你就很累，然后就一下子就扑通掉下来了。所以这个是趁着真的圣灵的复兴还没真正开始，我们要赶快在生命方面开始检讨啊，开始铺一个根基，为这样五年十年以后，当我们真的被神所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多少后顾之忧，不要后院着火。有人是因为后院着火才要侍奉，想躲避困难，但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先让后院不要着火。那这个近期的操练目标啦，就是在未来一两年中，我觉得需要定一个目标，这样大家比较明确嘛。要不然你这一次跟上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不太清楚。圣灵的九恩赐不有三个方面嘛，所以我也按照这三个方面给大家定一个目标啦。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强加在大家身上，只是说如果大家在这方面你自己可以修改，但是如果你的这目标在一两年之后能够达到，你就心里有确据。所以话语的方面，就是说你能够简单分享神的话语，当然讲得更明白一点是要先知性的话语，然后不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安慰他，与他一起欢乐人同喜乐啊。我们要更深的层次，说一种 Rhema word， 真的是从神的宝座发出来的。那你也不要跟人家，不一定跟人家说这是预言啊，但是你要清楚知道这是神要对这个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启示方面，你开始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找到为人祷告之突破口。所以上次我们也分享说，我们在先知侍奉团队也是先鼓励大家给他祷告的时候，暂时就不要问别人说你要为什么祷告，让圣灵来指示你，看异象啊，然后或者各种属灵感知啊，我们等一下会分享怎么操练。因为这个启示其实是让我们进入这个 dunamis， 靠圣灵运作、圣灵大能的关键，我们等一下也会分享。所以能力的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有 dunamis 神迹启示能力的彰显，然后可能不要每次祷告都有，但一个月 maybe 有一次你就很高兴，因为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快的。那这三方面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往上升的，你先有话语，然后操练启示，只有你在启示晋升操练完全的时候，你才能真的进入能力侍奉的方面。我们等一下会分享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这三方面的目标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一步一步渐进的。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都明年一两年内这三方面都有 breakthrough， 我想我们操练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 OK，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说神四种大能。这四种大能其实在我们的英文翻译中或中文翻译中都翻译成能力 strength, might, power，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希腊文，它也是不同的词。那不同词其实神保罗为什么还有别的仆人为什么受感会用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中文英文看起来好像都一样的同一种能力呢？是有一些讲究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说，我们对这种神四种这个 power 不同方面彰显的能力能够了解，我们对这先知性侍奉甚至我们个人灵命成长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嘛，这框架就会明显。这样当我们去试着去了解去认识别人的侍奉中这个圣灵的彰显啊， 他的医治的果效，我们心里就更加有把握，我们心里也就可以开始理解说，哎，为什么我祷告半天好像没什么果效，别人一祷告就灵啊？为什么那个人敬拜赞美很久还是没有果效，那这个人稍微一唱歌，哎，圣灵就运作。因为这些都是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在这种四种能力上面，在这个器皿上面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引致他不同的侍奉方式嘛，得到不同的果效。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些，深刻认识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命就会成长，我们也不需要去模仿别人说啊，这个按手祷告他是什么声调，你就要跟他一定声调。因为我们学的是精髓嘛，就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 Spirit set us free。 那这四种能力其实又分成两个 group， 两个组合，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内在运作的能力，是 working within us。 那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讲的就是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心中的眼睛其实指的是两部分嘛，一种是我们思想中的眼睛，其实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人的受灵魂这魂的思想中有眼睛，是我们理解的能力嘛。所以就回到前面说智慧跟启示的人，让我们理解神的真理，当然我们有属灵的眼睛。但是这有了这些之后，我们十九节就讲到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其实在原文的希腊文是两个字嘛， Kratos and Isku， 这两个能力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保罗的祷告。所以你没想到保罗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写这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他有他的讲究的。我们大家都很羡慕保罗嘛，他不仅圣道很好，圣灵也不得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嘛。保罗也说，你们要效仿我，就像我效仿耶稣基督一样。那当然耶稣基督侍奉就是我们的典范嘛，这个四福音中这个圣道加圣灵，他会耶稣基督是当然是 number one。 首先这个 Kratos 能力，这是其实是话语的力量，然后圣经中有好几个章节都讲到，其中一个最明显提示说这是话语的力量是希伯来书2:14嘛，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权呢，权柄呢，就是 Kratos， 撒旦的力量，在圣经里面用的是 Kratos 这个字。但是你们想过，撒旦其实没什么力量啊。他首先的力量是因为他欺骗了亚当，所以把这个权力骗过来。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受死，撒旦的权力已经被夺回来了。所以归根到底，撒旦的力量来自于他一个谎言嘛，欺骗人嘛。就像现在一样，如果撒旦说，现在你接受撒旦的谎言说，现在神再也不说话了，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了，那我们就没法做这些侍奉了。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力量其实一种persuasion， 说服你，话语的力量 Kratos。 然后当然神话语当然也是有力量，更有力量。比如约翰福音15:3，他说，现在你们因着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话语的力量，这 Kratos 有一种清洁干净 cleansing。 这个清洁干净不是说帮我们洗澡，而是什么洁净我们魂里面一些不洁净的心思意念更新的变化，这是神 Kratos 力量。那在我们先知性侍奉的人特别重要，如果你没有常常读经啊、祷告、默想神的话语，你在这个 Kratos 力量这方面就有欠缺。你可能 好像很灵哦，哇，每天听到神讲话，耶稣每天来拜访你，圣灵每天跟你讲话，一记一大张，那魂人都讲说，我昨天看到什么，看到撒旦，看到魔鬼，这些如果你没有 Kratos 上面的力量，都这些东西都只是小儿科，都是游戏，没法真实神的力量。耶稣基督在旷野中受试探，他靠的都是神的话语，就是 Kratos 的能力，这就为什么非常重要。这就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要介绍大家操练各种圣经经节，就是要支取这个 Kratos 方面的力量。 Isku 的能力其实是祷告的能力，我们这祷告中心一定大家能这个 Isku 的能力大概相当强啊。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功效英文也翻译成 power， 它原文就是 isku。 然后那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power 能力呢？他不仅仅是这个 dunamis 做神迹奇事，他还有这 isku 的能力。他说一祷告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再一祷告又下雨，这个就是 isku 的能力。那以利亚是在旷野中，我想他24小时，他心态永远眼睛瞪着宝座上，那是很长久的操练。所以就是这样子啊，而且特别是他后面也讲了，雅各书五章后面讲，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还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所以现在你开始明白为什么要传福音，你需要祷告吗？你先要这个 isku 这个能力，在灵里面有力量，在神面前有心智，你的传福音才有果效。特别是如果你作为代祷者啊，为国度性侍奉，你的专长应该是这个 isku 这个能力，有就是祷告的力量，恒切祷告。所以使徒行传19章20节，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刚好把这几种力量都完全的综合在一起。另外两种能力就是外显的能力，就是开始你要侍奉，站在人前侍奉传讲福音。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路加福音10章19节是耶稣基督派这些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跟他们讲的。权柄是 Isusia， 可以践踏蛇跟蝎子，然后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能力是 Dunamis， 就是我们常常比较熟悉的 Dunamis，断没有什么害你们。那如果你看那个路加以外前面啊，马可福音还是马太福音，他也讲到送门徒出去，他只提到这个 Isusia 权柄，却没提到能力。所以你要看，你应该各个福音书要合起来看，你才看到完全。有我想有一个玩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说如果你说现在再没有神迹奇事呢，那我就可能问你说，你是不是只看到马太福音，没有看到路加福音，还少一个 dunamis 的能力？所以就看到一个，这是我昨天突然想到，我觉得很好笑。OK， 所以这个 Isusia 的能力全并，就是马可福音刚才讲6章7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出来，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2个见证人嘛，赐给他们全并。这里的全并就是 Isusia， 制服污鬼。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赶鬼，好像有些人他就是凭信心就命令他出来他就出来，这个人应用就是 Isusia 权柄，就是你有尚方宝剑，你都不需要亲自拿剑去砍，你只要把尚方宝剑拿着一看，人家就降服在权柄下面。然后马可福音6章12到13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过去我们侍奉中的果效，比如说很多教会的医治啊，他们应用的就是这个 Isusia 的能力。我看每个教会都应该有医治的侍奉，因为你至少有这个权柄 Isusia， 你可以运用神这给你的权柄。然后那一任 revival 跟一般的教会的一次性侍奉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是他已经支取不仅以苏西亚更支取这个 dunamis 这权柄的能力嘛。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dunamis 啊，为什么能够支取这 dunamis。 不过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平常我们祷告啊，就是星期天的医治啊，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层次还是靠这个以苏西亚这个权柄。那我们今天要交接催眠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层次，不仅靠权柄侍奉，我们要靠这 dunamis。 如果我们有这些操练，我们可以跟大家开一条路进入这 dunamis 的侍奉。那回到这 exousia 这能力的话，其实这个能力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的，是跟 kratos 有关系的。但是这个 exousia 跟 kratos 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kratos 说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话洁净我们，神的话成为我们这个属灵人的根基，变成我们真的生命内住。那以苏西亚是说这个神的能力，我们支取神的权柄在外显侍奉，所以区别是这样子。所以英文就比较明显，中文比较难。英文是说这个以苏西亚是 walking through us， 变成我们是一个圈的频道，我们被神所用，我们去侍奉别人。那 Kratos 说神的力量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 in us 运行。所以如果你记住这 in us through us， 你就很容易理解这四种能力的区别。 dunamis 能力，你要运用恩高于恩赐，这 dunamis 能力是必须的嘛。这就是我们这个操练系列要的重点。所以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这个血肉妇人一摸到耶稣基督，耶稣就觉得心里面他的灵里面有些能力 dunamis 这个字从他身上流出去，他就得医治了。我们要学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成为这个圣灵的管道，是因为圣灵要跟我们同工，是圣灵这大能 dunamis 从我们身上流出去，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侍奉就更有果效。然后那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其实是我们这个先知性侍奉的一个秘诀就在这边嘛。耶稣就在那里行不得异能，因为大家都说我看从小看到大，你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甚至先知他都不一定认他。所以耶稣只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我在想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写得很清楚，在福音里面写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 dunamis 的异能，他只不过按手就是用 exousia 他的权柄医治好病人。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侍奉的时候就这样子，当然我们认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侍奉，如果圣灵不动工，我们可以用 exousia 权柄侍工，这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然后但是如果一圣灵一动工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这个 dunamis 侍奉的这个门槛，然后开始用圣灵侍奉。那圣灵工作一停下来，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说马上就散会让大家回去，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权柄侍奉，是这样子吗？所以但是这个 dunamis 能力的启动跟运用必须紧紧跟随圣灵的引导，因为这是完全是靠圣灵的大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操练各种内在感觉啊，因为我要明白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心意嘛，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做，什么时候停，这些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内在这个基本的功夫有关嘛。而这基本的功夫其实不仅仅是来侍奉了，当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做事也是很有用的嘛，因为我们紧紧跟随圣灵了，自有恩高在凡事指教。我们这个先知性侍奉要操练，只是说要把这个自有恩高在凡事指教推到一个更深的层次，运用到我们所有的属灵感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意念，要不然你跟大家这个没什么区别。你要侍奉别人，你应该走在别人前面。那 如果从医治的方面来讲呢，这个以苏西亚能力就是靠神全病的医治呢，常常是逐渐好转，神有医治逐渐好转。但这 dunamis 能力，如果你仔细看过去这个各种医治的复兴，都是当场医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医治果效的区别。神不是没医治，但是当我们进入这 dunamis 侍奉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这医治的恩膏会进入新的层次嘛，所有的信不信的人都要来找你，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医治，因为他要传福音嘛。所以你现在就开始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这个各种属灵感知吗？因为我们不满足于靠这个全病医治，我们更进入这个dunamis 的医治嘛。然后，所以新的一波复兴医治绝对是 dunamis 能力的普遍发生。普遍化身，这普遍化身意思是说不是你随便要用它就可以的。当然有时候神的恩典，你即使来不及没有准备，复兴到了他还是照样用你，但是果效也会差很多，你可以触及到的人就很少，你不可能成为一个 a home for all nations。 这就为什么回到第一节我们讲到说，我们内在属灵人侍奉的果效是跟我们里面属灵人的健康程度成正比的。我们的健康程度从属灵感知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顺服圣灵全方位的引导。因为你仔细去看过去复兴时候各种医治的例子，圣灵带领都不一样。如果我们自己没法受圣灵引导，我们只是说要指一个某些特定的方式来引导，那神能够用你就比较有限。当然神还可以用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有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有这机会，而且神也让我们在这边分享，我们应该开始就是全力的操练。然后你可能一辈子等的复兴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实在是不能错过。那关键要进入这个 dunamis 这个侍奉的人的关键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关要过的就是说，我们内在的这个 kratos 跟 isku 的能力一定要有相当的程度。就像一个电器，它没有电压它再怎么不启动，你至少要一定的电压你才可以开始工作嘛。这个 isusia 跟 dunamis 的能力才可以开始彰显有果效。这个大家可能很明白嘛，因为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层次，我们大部分人侍奉都是靠神的权柄以苏醒嘛。但是如果你前天晚上一直看电视啊，忙啊，好累啊，第二天早上你主日学站在前面，他就是不灵，神就是不动工，你还是有权柄啊，但是还是没果效啊。就是因为你里面这个话语跟祷告的力量没有电压，没有等你灵圣成护树了。护树是什么？劳苦愁烦压在你上面，你没有很多沉重啊。所以平常你首先要给自己充电嘛，要 kratos 跟祷告圣道加圣灵，你一定操练，你至少不要复述。然后早上教会敬拜半个小时，你电压变成那种10%，至少还有点果效。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我不是鼓励大家是那天早上来敬拜就可以。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series 花这么多时间教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呢？其实是要大家支取这个 kratos 跟 isku 的能力，你一定要养成自己这样一个能力，或者你就没法开始侍奉。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一套自己一套的那种方式充电，神真的开始用你，过几天你就累了，累了你开始就宁愿就退后嘛，啊，就很容易跌入试探嘛。就像那种 Top Bentley 弟兄，他就是他刚开始雷任复兴几个月好累哦，7天一直做，头几个月他每天祷告，后来累了他就想说哦放松一下吧，结果就跑去跟他几个青年同伴去，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比较做一些轻松的事情，结果就慢慢就跌入试探当中。当然神还是继续用他，但他自己反正也是一个新的，现在进入旷野期嘛。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为他本体的弟兄祷告，但是我们要学的教训就是说，我们趁有段时间，我们先用这 kratos 一所能力在里面彰显。同时最主要是说，我们要有自己一套充电的方法。 同时我们也要搞好周围生活人的关系嘛，先生听太太，太太听先生，有个人至少一个人互相支持嘛，不要后院着火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绝对知道雷刃是神给复兴，但是他给复兴就给我们一个提供警醒。我也绝对相信他本体的弟兄是真诚的，是神的仆人嘛。但是每个人生命成长不同的阶段，可能他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旷野期，所以是这样子的。归根到底就是说，我们这 Kratos 跟 Istu 能力是我们侍奉生命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都很难说你这个外显的侍奉能够持续多久。即使你不做先知性侍奉，你只是普通的凭权柄祷告讲道布道，你也不可能持续很久。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关键就是我们要详细开始认识这四种能力以后，我们开始要自己想一想说，我现在生命侍奉中的侍奉靠的是什么的能力，哪一方面比较强，哪方面比较弱，在未来这一年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始努力朝那方面前进补足嘛，开始是这样的功课。所以鼓励大家去详细思想，使徒行传19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保罗用到这四种能力，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见到几个门徒，然后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到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就按手，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圣灵降在头上，开始说预言方言，然后一共12人嘛。对，保罗看到有果效，他就进入会堂，犹太人会堂，放胆讲道3个月，辩论神的事，劝化众人。有些人不信，保罗就离开，然后到一个推拉奴的学皇辩论，又有2年之久。那这时候传给外邦人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犹女都听到神的道，神借着保罗手行了非常的奇事嘛，围巾放在人身上啊，病就好啦，退出去了，恶鬼也出去，其实是这个病是受撒旦的辖制，然后行了很多奇事了，然后大家都惧怕嘛，很多人就把书烧掉啊，就跟弃绝这个魔鬼的道，主的道就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那我在这里就找了这个4个地方，就可以再应用到各种能力的应用。以弗所3年啊，以苏西亚的应用，保罗按手在这些门徒身上，圣灵就降在他头上，他们就说方言异言，这个传递恩赐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时候有些不是很灵恩的牧师，他按手别人也会讲方言祷，会发抖，这是以苏西亚的能力嘛。上次刘牧师去非洲看他短片，他按手，他也只是一个一个按手，突然有的人就发抖，他就被圣灵充满。我想这就是刘是运用他使徒的权柄，所以这个是以苏西亚的应用。那保罗进入会堂，放胆讲到1年3个月，辩论神的事嘛，这是一个用神的话语洁净人的心思意念，让人能够信主。Kratos， 当然他有医治布道 ，Dunamis 的应用嘛。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奇事原文就是 Dunamis。耶稣的名从此尊大，后面这17节后面就下半段就讲耶稣的名从此尊大，所以我们的医治布道啊，传福音啊，这都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名嘛。然后 Iscus 的长久祷告的力量，这里没有特别讲，但是其实你在看哈，中文翻译你不太看得出来。然后他说主的道大大，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这大大原文就是在 Kratos， 主的道话语的力量。那其实这里讲得胜，他没有 iscus，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保罗是不是祷告的人呢？保罗所有的意象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祷告中，对不对？夜间祷告，因为白天很忙。所以从这侧面来讲，为什么叫兴旺，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呢？除了道兴旺， 是一回事，你可以有无数个人来听啊，大家觉得说好好好好好，但是你要得胜，要胜过撒旦在个人身上辖制，你还有一个 excuse， 我们自己本身祷告恒切祷告的能力。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这边说，看保罗杜纳米斯很羡慕，说下一个复兴，你说我每天再换一件衣服，然后衣服拿去别人身上，别人就好了，这是杜纳米斯的能力。但是你要看到背后这个四种能力的在保罗身上的彰显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就开始看到说，嗯，这就是我们教会要侍奉的模式啊。我们不要讲什么圣灵的恩赐啊，知识、智慧、言语啊，各种恩赐啊，说到底就是神力量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单夸我们自己的软弱嘛。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对这个各种属灵恩赐、圣灵九恩赐教导了很久了，世界各地中外各种教会都在 teach 属灵的恩赐，问题是大家现在对这恩赐的认识需要更进入再更一点深的层次，看到说这个其实是国与国之间、能力跟能力之间的一个交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能力，后面我们就更加明白说为什么这恩赐还没在我们身上彰显呢？还会彰显的不太强，因为这 Kratos 跟这 Isku 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等于零或者一点点，电压不够，没法启动。这就为什么我常常在聚会中看到神像倾盆大雨一样降了很多恩赐，一个一个降在我们当中，那明年后年看来大家还是一样啊，这恩赐在我们里面不发芽，埋在土里面嘛，因为没有这 Iskus and Kratos 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动工，它就没法发芽。所以说神啊神啊，我要求恩赐啊，我要求恩赐啊，但是如果你不祷告读经操练，神其实早就给你恩赐了，没法用，是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绝对相信神已经在我们教会赐下这个五重执事的人才，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发现这些人才呢？像师父上次讲，我们一个月一次也是一个平台，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看到说，哦，原来圣灵可以这样动工，我们大家心里面就饥渴，一饥渴一追求，这个就开始发芽了。我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凭信心运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圣道加圣灵 Kratos 跟 Isku 这个能力必须在我们身上彰显。当我这两种能力在我们身上有一定的平衡，那些异梦异象啊属灵恩赐就是一个 side effect， 自然而然就会彰显，因为神一定要用你，他用你他就用给你恩赐，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单单为恩赐而恩赐，我们开始要做一些扎实的基本功，让这个祷告读经的力量真的在我们身上彰显，然后这恩赐自然就彰显了。我们已经有恩赐了，只是我们没法用，这要用就是凭信心嘛。那凭信心其实这个信心也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话是听到，从信道是从听道而来。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就说回去实际思想这四种能力在我们生命中还有在我们家庭中的功用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家就会有突破啊。我们上次第二堂课讲了很多方言祷告的一些那种方法嘛，所以我今天就是给大家解答一下普遍性的问题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去操练，过去这两个月中一直操练这方言祷告，慢慢你开始体会到为什么平常别人会这些问题。那我这里就帮大家问了，我知道一般都有这些问题，我就把它写下来。方言祷告说的是天使的言语吗？我们大家应该常常就问这问题嘛。方言祷告常见的确实是天使的言语，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人间的言语，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有时说的是世界上各地人的言语也是有的，但常常是这个我们这个祷告者平时无法运用。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直不知道有没有明白过，我有这本书了，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有一次去拜访一个教会嘛，然后这牧师就带他经过这祷告室外面， 他听了很奇怪，里面有一个人用纯正的希伯来文指挥世界各地的天使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他很惊奇，他就去看说这个人到底是谁。那牧师说没有了，这个人好像只上过小学，他只会英文，但是他也只会用方言祷告，所以他每次都来这边方言祷告，叭叭叭叭叭叭。所以他这个犹太的拉比听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他很惊奇嘛。所以你们看到说，我们平常你说哦，我今天十五分钟，顺便来这边方言祷告一下，说不定神就用你指挥各地天使征战嘛。所以是这样子嘛。当然有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在聚会中受圣灵充满，突然间站起来讲那种当地的语言，他不会讲嘛。然后很多这种见证呢，讲到半天，牧师都坐下来都没话讲。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所以，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啦，常常我们祷告都是用天使的言语。然后如何开启方言祷告，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渴慕，常常祈求圣灵必在他的时间地点开启你方言祷告的门。这个也是很简单啊，你只要心里渴慕，一直问神说怎么样怎么样，那继续不断停止聚会，不能停止聚会，然后操练 Kratos 跟 Isku， 总有一天圣灵会让你圣灵祷告，就这么简单。你要不要吗？你要就坚持下去，叩门就开门，就是这么简单。那然后你当然是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开启方言祷告。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常常参加有方言祷告的聚会，然后跟着大家顺着圣灵的 flow， 然后就这么简单，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然后这个问题才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可以开始方言祷告吗？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说方言祷告的开启是因为被圣灵大大浇灌，能不由自主开始用方言不停祷告。我们常常看到聚会的时候突然间圣灵降下，整个人就哈哈哈，他就一直讲讲讲，不停的讲，好像几个小时都停不下去，大家以为说这样才是开启方言的祷告，其实不一定的啊。为什么呢？如果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这么多弟兄姐妹都常常用方言祷告，难道他们都是随时二十四小时被方言圣灵充满吗？这不太可能吗？如果圣灵的话，他根本就不用工作了，他一定要保持敬拜赞美的状态二十四小时，否则你怎么分这个？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有时候很累，遇到困难的时候，正是你需要方言祷告的时候，因着方言祷告你才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你才有算信心大增，说靠主耶稣我能得胜。所以从这角度来讲，你就知道这圣灵充满并不是方言祷告的必要条件，当然你必须有圣灵动工，是没错。所以我们在讲的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讲的说要提示说这个方言怎么开启这方言祷告，你不一定要在聚会中被圣灵大大充满，不能停止，你这样才可以开始学方言。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说方言祷告其实是可以凭信心启动。我跟大家分享我怎么讲讲方言，我也不是被圣灵大大充满被击倒在地，然后开始不停的讲方言。事实上我在所有先知性聚会中99%都没有人，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没人跟我讲预言，圣灵也没怎么特别把我击倒。唯一一次被人家讲预言大概是鼻咽口来那一次，我本来也没上去了，后来我站在旁边，那他自己就走过来就跟我讲。我想是唯一一次真的正式被讲言讲到说预言。所以但是我现在方言操练很好了。我是怎么开始呢？我就有一次去 Hunter 聚会，然后唐者夫妇叫大家开始讲，然后我也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看那边那周围人都大家讲，那突然间那个亨特就转过来，这么多人当中他就看了我一下，他就给我指一下叫我开始讲，他说 OK OK， 所以我就开始发声我就凭信心发声了，但我不知道发什么声音，我愿意开口说 OK， 那我开口，就一开口慢慢的就嘿，里面有些高油啊，因为我们常常用悟性祷告嘛，常悟性祷告，你听到同样的人念主导文，那些生命很深的弟兄长老就跟刚刚信主念主导文就不一样，那里面这个 膏油你摸到了。所以当那开始那一次我一开始发声的时候，我不知道讲什么，但我摸到里面这个膏油，恩膏是外显，对了。后来我就继续操练，后来就圣灵就带我开启我的眼睛，我就看到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必要在聚会中被圣灵大大击到，你才得到方言，凭信心得到方言。其实这道理后来我理解是很简单的，因为保罗讲说我要用悟性祷告，我也要用方言祷告，我要，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我们的自由意志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心嘛。所以既然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要这个也要那个，就是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对不对？方言祷告我们可以选择要方言祷告，跟我们自由意志有关，跟信心有关。另外从另外角度讲也很简单，没有一个牧师说敢承认说啊，那个没有一个牧师会说那个 OK 你这个人不会祷告，他总是鼓励大家说祷告，每个人都可以祷告啊，只要你健全的状态思想一定可以祷告，只是祷告的深度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连小孩子都可以祷告，他就说耶稣爱我。前天我孩子他祷告，他是什么？耶稣爱我，我不会摔倒，不会流血，那这也是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既然承认这个我们的天然人都可以任何正常的一个祷告，更何况我们在灵里面重生圣灵内住的属灵人不会祷告呢？所以从这意义来讲，方言祷告是灵祷告嘛？保罗讲说我们既然承认任何正常的天然人都可以祷告，我们更应该承认我们灵里重生圣灵内住的属灵人可以祷告，那不解决问题吗？我们也承认说这个方言祷告是跟我们自由意志有关，跟我们靠信心启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操练方言了。所以是这样子，我们方言祷告必须凭信心不停操练，不停渴慕圣灵一定会带你的。所以我建议我们下次就是你要真的想求方言，你就在有方言祷告的时候凭信心开口，这个我们就等一下讲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学别人发音可以开启方言祷告吗？就是你听到别人方言祷告，你学他声音，他讲什么 A 你讲 A， 他讲 B 你讲 B， 你这样就是方言祷告吗？大家回忆说我跟他学，那这个方言可以学来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方言祷告跟别的属灵恩赐都是凭信心开启的。既然是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们人靠我们的喉咙发出这个声音只是一个释放这个祷告的意念的频道。我们上次也讲过，你赶鬼靠的是英文还是中文呢？他们都不是吗？你是靠耶稣基督给你权柄，同时你把这意念发出去，声音还没到这个出来，鬼已经知道你什么意思了，灵里面的这个意念已经发出去了。你们想过在天上，我们都讲过我们其实都不需要说话的，我们想什么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在神还要造一个口在天上，为了赞美神，为了发音？所以你从那方面理解，你就说方言祷告其实是我们灵里面向神倾诉，但是我们用这天然的口呢，其实是一个释放的管道。你会想到说我们默读圣经跟导读圣经的区别在哪里呢？默读圣经只是看嘛，导读的区别说你发音，同时用自己耳朵听，不仅用眼睛看，果效更好，这是我们属灵感知扩张。你这个跟方言祷告是跟，所以为什么回到这里说那种学别人发音可以开启方言祷告啊？这答案是当然不会了，因为是他的方言不是你的方言。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当你学别人发音的时候，你试着方言祷告，虽然你照的话音不是方言祷告，但是因为你信心开始启动，圣灵会带领你发出自己的声音，慢慢就启动了。所以你学别人话音方言祷告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就是说哎，我要学，但最后你学到的可能不是他话音，也是圣灵真的就运作嘛。这个跟小孩子学话是一样的啊，小孩子他没问你说这个中文的语法是什么，英文的语法是什么，然后他只是说那爸爸讲什么妈讲，他就跟你学，他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发音很不准， 根本你听不到什么意思，但因着他信心的这个动作，他要发音，他运用他的操练，他的舌头操练，他的慢慢的他就学会发音，慢慢他明白意思嘛。所以方言祷告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这道理太简单了，所以你要凭信心启动，努力的，你只要发音，倒不在乎你刚开始发音是不是真的方言，而是说你这个信心启动，说我要向神祷告，我要全能人，我不仅我的属灵祷告，我的舌头要向神。当你这心态对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始启动，慢慢慢慢这个方言就成熟了。OK，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要给大家注意，就是说当你凭信心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开始你不要太注重发音的成熟度，就像刚才讲小孩子刚开始学话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哦，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方言怎么这么难听啊，只是哒哒哒哒哒哒，我的方言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方言，这是不重要的，这是你的心意在神面前，就说哦，圣灵啊，我要开始用方言来敬拜你祷告啊，这样敬拜神祷告，那我们相信神会变成全。我为什么会 teach 这个东西呢？我相信神没有特别让我这样击倒我，让我学方言，就是让我慢慢的摸索啊。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我相信为什么我从来很少，大部分在机会中都没被圣灵那个讲员叫起来呢？因为神要让我慢慢摸索，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是这样子的啊。能够用方言祷告就是有方言的恩赐吗？哥林多前书14章和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不，我们也是跟分享了，就是说方言祷告是神所赐是没错了，但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方言里的恩，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讲说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这个就是圣灵九恩赐之一。我想不仅仅是说我们个人用方言祷告敬拜神，我想这个圣灵九恩赐它的深度应该指的是说是向神，从神而来向我们自己或会众的信息。而广义上方言的祷告是我们灵祷告向神祷告，区别在这里。所以有人有解释说方言的恩赐再加上解释方言就等于预言，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对的，就是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其实是一般是服事的恩赐啊，或者是就是像会众讲的恩赐啊。那所以为什么要解释方言？因为说当你什么时候需要解释方言呢？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你在人家面前分享的时候，你需要两方言祷告也要解释。所以从这侧面来讲，它印证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其实也基本上也是说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信息嘛。那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这个解释方言的恩赐，我们前面有介绍几个方法，因为我们做的是侍奉，在人面前传递先知性的信息，而不是我们自己个人在家里面祷告造就自己，这个广义上的方言祷告。所以常常方言祷告有什么好处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教这么多方言祷告的方式，当然在悟性祷告以外，因为方言祷告是灵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嘛。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主要目的是祷告，但是因为有力的方言祷告，你也去释放出恩膏，使我们属灵人得高抹，越操练越强健，同时我们属灵的感官也就越来越敏感。这就为什么常常听到在见证说有人方言祷告很久，他的异梦异象就开始加增了，其实是因为他属灵感官开始敏感，圣灵就可以借着这个属灵感官异梦异象中那个可以开启你。所以如果你很想要异梦异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常常用方言祷告，这是很有果效的见证。然后这就为什么当你这个方言祷告操练的质量跟数量增加，你这先知性的经历的次数广度和深度就会增加，然后这个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这就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他讲了，我感谢神 我说谎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保罗讲的，保罗他也不骗你的，因为圣经他不是很严肃的事情，他跟你讲就是实在的话。他说我感谢神，我说谎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他不会浪费，圣灵也不会感动写在上面。保罗当然是圣道很好了，但是他既然有这样一个特点，说谎言比众人更多。如果你自称你圣道很好，神学基础很扎实，那你请问保罗说你们要效仿我，要像基督耶稣基督一样，那这句话在你身上怎么解释呢？如何操练解释谎言？解释谎言有两个层次嘛。然后第一个层次是内在属灵人的感知，虽操练的成熟，但深度不一定达到解释谎言恩赐的程度。这个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总会感觉到圣灵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意思，就像那种远远在天空上面看地上有点模糊不清，像卫星地图，但是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内在属灵人的感知开始健全，我们会感觉到这意思。你为什么讲到说旧约里面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你们想到这个观念，神的眼目在宝座上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心里想什么，这是什么能力呢？这神的感知的能力，至少是这感知能力。所以我们操练属灵人，其实是你们知道我们在灵里面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吗？所以你即使这样，我们常常自然界常常有例子啊，两个孪生姐妹，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亚洲，两个之间突然间会感到对方生病了，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我们灵里面的能力啊的存在，更何况圣灵在凡事指教了。所以当我们真的一操练的时候，这个感知的能力其实是我们，就是我们解释谎言能力开始彰显了。你会觉得越来越是这样子的，特别是代祷者，你常常祷告一阵子，你觉得说感知到对方是什么心情，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其实神已经在运用我们的感知的能力了。所以从这角度讲，解释谎言其实就是知道里面的意思，其实很简单。第二个层次是解释谎言恩赐的运用，直接从神来的信息，它的深度跟高默是很深的，不是我们普通的谎言的感知谎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操练到一定程度，突然间神大大高摩你开始可以解释这个长长的谎言，不仅知道大概讲什么意思，而且字句开始连篇，信息开始完整，不是简单一两个关键字，这需要操练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说，常常有人只是千篇一律讲几个简单的谎言声调，是不是内容都一样？你们看到大部分人常常听到谎言祷告，他就这样，哎呀呀呀，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就完了。然后有事没事，他激动起来，他啦啦啦啦，都一样啊。有时动听，有时好像很难听。但是不是他？是不是谎言祷告？难道他就是这样子吗？回到我们刚才分享的，谎言祷告是灵祷告。他可能只是发同样的声音，但可能里面释放不同的意念，向神祷告，对不对？所以其实是这样的话，从这角度来讲，他发同样的声音，只是他进入这个凭信心谎言祷告一个管道，不是他的实际的内容。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你开始理解说，哦，不要随便笑人说，你怎么祷告都是这样子，我谎言好像听起来真的像谎言。其实你要你感觉到里面有没有膏油，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开始流动，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基本上意思说，他魂里面啊意念啊，那灵里面的事意念都不太一样的。那用谎言可以赶鬼吗？当然也有啦，因为有人也是这样做过嘛，用谎言可以赶鬼征战，但是圣灵突然间充满你，你就一个征战的谎言就出来嘛。我们上次去宣教，去那个宣教就在庙里面嘛，然后你知道那些那种人都练那个福功的，用他的肚子来那种练咒的。然后我经过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谎言就出来，是征战的谎言嘛，就是突然间就比平常的恩高强了两三倍，就是一个征战的谎言，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你话语依恋也很难讲，你可以一直斥责斥责斥责，但是你我们的这个悟性有限，但是圣灵一瞬间他就用方言道就征战，然后就胜过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神可以任何方式都可以用我们。有时候你可以为人祷告，在爱中讲方言，他人跟人会哭起来的，因为我们是对着属他的属灵人讲话，他的这个方言有时候感情是不一样，也就是说里面充满爱，很柔和，像耶稣基督讲话一样。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是耶稣基督透过我讲话，听那人讲话，然后他就一直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那我知道里面的爱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声调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我就是，所以这个方言的层次其实是相当深。长时间方言祷告有什么益处呢？当然就是我们要讲的，说方言造就自己嘛，特别是我们的属灵会强健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突破，神已经给我们这方法了嘛，祷告 iskus 的能力。iskus 不只包括是悟性祷告，也包括方言祷告，所以我们已经操练这方式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常常讲的24小时敬拜赞美的属灵实际，不仅仅指的是教会所以24小时轮班敬拜赞美，也包括我们个人这属灵人随时站在神面前一个敬拜赞美的心嘛。那从这个实际运作的角度来讲，方言祷告是最实际的，能够之一的可以让我们保持这个敬拜赞美的心啊，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手头也不妨碍我们做手头的事情。所以你操练成熟，这就我们也介绍一些用不出声用方言祷告。因为如果你成为一个习惯，你做事情默默的方言祷告，其实已经是保持这个思念天上的事情了。那我们也要注意说，这些方言祷告特别是长时间方言祷告对我们有效，但是这方法毕竟只是方法，更重要是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变成和尚念经一样，因为你养成习惯，慢慢你就变成一个和尚念经的方式，动不动就嘎嘎嘎嘎嘎嘎，那也没有恩高，那也不太有果效。我们要做有质量的事情嘛，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日常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嘛。如果这关系其实就是爱神嘛，如果我们这爱永远是爱神高过一切，这操练才有果效。如果我们到最后这爱神的心冷淡了，你再操练，这果效变成你是为操练而操练，变成一个属灵的活动，而不是一个属灵的敬拜。这个东西是好像这个心态好像很没有什么大区别嘛， you know? 同样是方言祷告，但是我跟大家分享说，你真的要进入先知性的水深之处，越细微的东西才是越见你属灵的真功夫嘛。比如说你现在好烦哦，然后老板刚骂你，太太打电话，然后孩子又跌倒出什么事情，但一瞬间你怎么进入这个神同在，从神的眼光看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真正的属灵功夫嘛。我们要练的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常常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敬拜赞美，很习惯在进入与神同在的状态，那任何时候你只要一专心，你马上进入这状态，世上的事情就不再是烦恼了，你也可以集中精神侍奉神。你知道我们天然人中的思想好混乱吗？这神这 kratos 的 power，kratos power， 神话语其实是洁净我们头脑中的心思意念，坏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单纯，让我们有秩序，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侍奉神。所以 kratos power 其实是一个洁净的东西，就这意思，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最后讲一个方言祷告，他说长时间方言祷告的关键是什么？要操练多久为佳？因为我们大家一般的能认识说方言祷告是大大声啊聚会，然后不停的讲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也是个误会嘛。如果你要长时间方言祷告，你唯一的可能就是要轻声的方言祷告，很柔和的，就像什么感觉是什么呢？就像水要开的时候，一个气泡一个气泡这样爆爆爆爆爆爆出来，你要感觉到那个，这个我们长时间方言祷告。你想一个水如果这样沸腾100度， 不是一下子就烧光了吗？你不可能持久。所以方言祷告，如果你准备三小时祷告，我知道有人祷告八小时，怎么办呢？拿一杯水，关起门来，然后慢慢就咚咚咚咚，然后累了休息一下，默想神的爱，喝一口水，然后再爆爆爆冒泡，这个才是关键嘛。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祷告的心不要中断。比如说 OK， 我今天祷告四小时，两小时休息，中间去厕所的时候顺便看一下电视，说那个股票怎么样你这祷告的心已经中断了，所以这个是关键嘛。所以 OK， 你可以休息，但你的心还是继续思想神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关键的这样子。然后而且这个长时间，这个长时间我们也不要给定跟大家定义说是几小时算长，因为我们大家的 life circumstance， 我们的生活的情况都不一样啊。现在你孩子长大了，可能比较有时间啊，空巢期或者是你孩子刚出生那么24小时都不能睡的。方言这祷告超级在于质量，你像有些人那个跨越然后大西洋跟那个情人打电话，15分钟他出来好像在天上一样，这个 quality 这个质量有。所以是这样子，如果不在意你这长短，当然我们建议长短是说你尽量啊，如果你真为真的一天只有一个小时，这个一小时就是你的长时间祷告，因为神要我们的心嘛，神他很 appreciate， 很感谢你说你愿意这么多播出一小时，好不容易哦，来跟我祷告，这 quality 就一样子。当然，如果你是传道人，一天三小时，我想是很重要。所以，因为我们大家常常问他说，这个人这么属灵，一天祷告多久了？我一天祷告三小时啊。因为他是传道人，那么经理就觉得很沮丧，哎呀，那我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程度嘛，我永远不可能像他这样侍奉。其实因为他比较有时间，他应该去侍奉神，这是他的 calling 嘛。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气馁，不要说哦，我没有时间祷告，我只祷告一小时，我一定没有什么神迹奇事，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嘛，我们大家都是凭信徒侍奉，这个才是一个，有时候会平行就还更艰难，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要更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照质量，长时间或者祷告其实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最主要其实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怎么样才可以保持在神的同在当中。因为我们在侍奉，比如说一个人前面在你面前让你说预言医治，周围这么乱，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能够在你这周围这一圈，你还是处在神的同在中，那侍奉就很容易了。因为我以前常常祷告，我的祷告是我家在家我们那个洗手间外面一个比较空大的地方，周围有镜子啊，很多镜子啊，前面有个桌子啊，我祷告下来的时候眼睛开不开我都完全知道周围东西是怎么样，伸手拿按一下都全部知道。结果又后来我到别的地方教会啊，一祷告我也觉得周围好像是桌子，好像整个那个地方就跟着我走。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祷告操练的一个心态，就是好像你的思想中越来越单纯，就是这个祷告你与神同在的地方，我想就你就可以开始侍奉。比如说你为人祷告在你面前嘛，你好像他就跟你在你的祷告室的地方，神跟你同在的地方，圣灵彰显的地方，这样侍奉不就很简单了吗？我们这是就像摩西那个鞋子脱下来站在圣洁地嘛，如果我们有这个祷告的实际，在我们老是觉得周围这样一圈有一个圣洁的地方，那我们讲预言其实好容易哦，因为直接是在神的同在当中把神的心意向他讲，这没什么困难的。所以奇怪是说你还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像那撒迦利亚一样，不相信他要生约。所以我们要休息吗？不重要。所以讲到底，就是我们要竭力进入神的同在。操练了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从侍奉的角度，我们要的是说，能够很快的进入神的同在。因为我们靠侍奉是靠神，所以一个内在属灵人的标志是什么？很快进入神的同在。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很多成熟的牧者师母，他可以为你祷告，祷告完得医治啊，那转身他又做别的事情。有时候你看到那些人说，这个人怎么又不属灵呢？一分钟好像很祷告，圣灵充满，过一分钟他又去做一些好像很简单的事情，好像一分钟前的人跟一分钟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他已经操练很成熟了，他需要很快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他也可以做一些日常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是这样子，就是说随时你跟神有一个热线电话，有 hotline， 一拿起来就打电话，打完电话就拜拜。但是你的关系还在啊，你这热线电话还在啊。如果神哪一天呢把你的热线电话 cut off， 说你没付钱，那不糟糕。哦，所以我们这些热线电话需要在神面前刻苦下功夫维持的嘛。所以我们那我想不同的人进入这个同在的方式不同嘛。敬拜团队的人他只要而且要敬拜进入神同在，我们祷告中心人只要一祷告就进入神同在嘛。然后话语很强人他一读圣经他进入神的同在嘛。所以不同方式嘛。那我们要的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操练， Iskus 跟 Kratos 这方面都要操练嘛。我们可能不需要说敬拜赞美是最强的，但是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我可能不需要说那个永远是，不是说不需要，我们也不能说全部是话语读圣经我们不祷告也不行。我也说不能说全部是祷告不读神的话语，那也有点开玩笑嘛。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你身上恩膏的来源，你都必须要有一些适当的程度。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说这几种方式的深度也不一样，内院圣所至圣所不一样，同样的祷告内院圣所至圣所不太一样，同样的敬拜赞美内院圣所至圣所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要操练的呢，特别是作为先知性的同工，我觉得了我们要开始能够在至少在一两种方式方面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的程度，这个侍奉才有果效。所以你不要说哦，我已经整天祷告了，我一天24小时祷告，但是你讲的是你的数量不是质量。这个至圣所圣所内院我们讲是你的质量，你有没有这个在至圣所里面祷告的经历，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深度跟我们侍奉的果效有关。所以就鼓励大家朝这几方面努力了。我们也介绍了，我们没有介绍敬拜赞美，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这里介绍就是话语祷告啊，属灵感知，这两方面你都可以进入这个很深的一个至圣所的经历。如果你真的开始进入圣所至圣所这个祷告读经，你这异梦异象是很平常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活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了，已经超越这个天然的世界，这东西已经是应该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在属灵成长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营养需要。那我们现在的营养需要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个 dunamis 侍奉的状态，我们需要有话语 kratos 跟这 isku 的能力，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经历，这才是主要的。我们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然后所以我们最主要是什么呢？不要满足现有方式，我们要从不同方式经历神。如果我们觉得说现在做的侍奉还不错，还有相当果效，我可以告诉你过一阵子你一定会后退，因为你已经满足了，你没有这个渴慕 spiritual hunger， 你需要不满足，需要渴慕更深的同在。同时你要需要找出主要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受造不同，成长方式跟时间不同。我想有的人可能是话语祷告特别强，有人跟方言祷告特别强，你要知道自己的强项，你要在深度上突破，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强项， 然后在这一突破，别的东西就可以开始。 OK，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能够这个很短时间进入神的同在，这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是一个长时间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祷告寻求读经被破碎的过程。两年三年算很快了，可以开始长解到，你需要花很久时间，因为这个是属灵的 growth。 属灵的 growth 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所以如果你要很快说我要有果效，今天马上跟昨天比，明天跟今天比，你一定很沮丧，就像看一个小孩子长大一样，你天天看好像都不觉得长大，别人好久不见你就觉得他很长得很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心态，我们要的是说不要问什么果效，每天坚持做，过几年这个恩赐开始彰显了，就变成是你的诀窍在这边了。所以我们是有给大家一些很简短的训练方法，但是最主要是大家持续训练，直到明白其中的原则，然后这个东西才会真的变成我们了。 OK， 然后我再往下讲，以前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如果一些人有些人这个启动这恩膏的方式是有诀窍的。我想很多人恩膏足够，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启动或停止关闭，结果他没法进入侍奉的另外一个层次。然后所以这个题目叫手与恩膏流动的方向。我想基本上我们的恩膏，神借着恩膏流出来是两个主要的频道，一个是我们的口，一个我们的手。那我们先讲一下这应用的实力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侍奉中敬拜中个人灵修懂得怎么应用你的手，其实你这个就开始可以进入这个灵力侍奉。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如果你敬拜的时候手放在背后面，你总体总体有些好像不太融入，你知道吗？这心态的问题嘛，说哎这个人怎么在旁边。但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很投入，他不知不觉他就手举起来向神举手，就觉得这个人的开始一个恩膏开始在身上流动，你知道吗？整个突然间就不一样了。其实他已经开始掌握到这诀窍了。那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God we bless you， 我们常常向神是这样举手 Bless God Jesus。 但是其实在敬拜的时候恩膏很强的时候，你这样稍微这样一转，手心向自己，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恩膏常常开始向你涌流，你可以被神不停的膏抹，所以这是受膏抹的诀窍。然后这大家平常都已经体会到了，但我在这里分享其实是要分享，就是说神对我们这个设计是有一些的目的的。你没想到说为什么这个按手按在被鬼附人身上，鬼不可能传到我们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在神设计我们的手，这属灵的手，它只就像一个那种有一个就像这个电路里面有一个控制电路反流的一个机制。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属灵是怎么样，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另外一种常常情况，在敬拜以外常常情况是，你们要现在要祷告，但是你情绪好低落，你觉得是怎么祷告都不可能。第一，没有心情祷告；第二，祷告上了天花板又掉下来，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头好大好沉哦。其实有时是一些仇敌的势力在攻击你，但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子啊，有时是受攻击嘛。后来间我就觉得，就神就教我一个方法，就是说让我把手这样举起来大概比较接近我的头，手心向我的头，我开始祷告，我觉得神开始借着我手高摸我的头，然后突然间我觉得说头顶上的压力就没那么大，我就可以继续祷告。我相信这代祷者好多都有这个例子，祷告不下去。然后当然更直接，你可以直接按手在自己头上啊，方言祷告祝福自己，高抹自己。我想很多像那亨特夫妇，他也说他早上 起来互相按手，自己按手祷告。我想他也是运用这个基本的原则，很多人介绍。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祷告常常这个大家举手啊，祝福前面的人啊，祷告的人嘛，所以大家都这样子。你有没有站在前面被人家祷告过呢？如果你有，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突然间这个灵里面这个压力好大，或者说你就不是压力，就是这种属灵的一种祝福 blessing， 你觉得就不太一样，你觉得那早上哇好舒服啊，好乐。其实众人的信心高莫远远的，属灵人你是没有距离的嘛，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你可以常常这样祝福啊，被祷告之人，因为要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 bless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你会觉得有些恩膏从你的口流出，其实对方已经可以感受到了。啊，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啊，长老抹油祷告，其实也是应用这个原则。不过讲这些例子后，我要大家体会的是什么呢？体会是说，我们操练手与恩膏的流动的方向，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操练进入新层次，操练果效更明显。操练成熟可以迅速开启或关闭，比如说呢，领受恩膏的时候你可以迅速开启，现在恩膏好强，然后马上就进入接受圣灵膏抹的状态。你以前呢，我在敬拜赞美中间恩膏很强的时候，我一定要手伸得好高哦，然后这样子，然后我就不断的吸取神的膏抹，因为圣灵这样膏抹，我觉得整个被圣灵充满。但是现在呢，现在我只要远远的哈，圣灵哪里高抹其实都一样了。我在远远的东西，我这样手稍微这样子，哇，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接受到，甚至现在我这样一举手，我也觉得开始圣灵开始高抹。所以这个就是用这手的功用啊。所以就是说你操练成熟，你可以随时领受神的高抹，这样一举手高抹就进入敬拜状态，圣灵24小时跟你同在啦，你看。现在就很容易哦，有时候你是好累，累得在床上躺不动，然后我就这样，很好笑，就这样，我累得床上躺不动啊，那我是怎么我们领受高抹？好累哦，我就拿一个手放在我枕头边，我就这样，啊，圣灵就开始高抹，真的，15分钟后人就开始放松下来，人家睡不着，绝对是这样操练的，因为我只要手一举，我已经开启我属灵人的这个接收进入状态了，所以就慢慢越来越容易了。所以有时候我太太问我说：“你手睡觉怎么样？”你说我在领受膏抹。然后，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功夫哦。比如你现在好累，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弟兄姐妹突然间跑到前面，然后问你说：“哎，弟兄，我就是好急哦。”你说要不要祷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当凭信心一举手说：“恩膏开始流动，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的。”所以这功夫必须要学的，这个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你要早从敬拜开始领受恩膏，到随时领受恩膏，随时可以15分钟你就可以重新祷告得力嘛。5分钟都可以，膏抹是在质量不在数量，一瞬间你觉得肩头的沉重而断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所以为人祷告啊，这东西这个是基本属灵功夫。OK， 讲完这些最主要，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操练主导文。我想我会介绍这几种方式的，但是这几种方式适用在任何圣经的祷告经文。我也跟大家提醒，如果你要做先知性侍奉，你可以多祷告默想以西结、耶伯记、启示录。那如果你要去布道啊，你可以去要有能力，你可以操练这个默想那四福音啊、使徒行传啊，因为圣经不同方面，你在那方面有信心，神就在那方面高抹你。但是我为什么要操练主导文呢？因为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我就想 OK， 那我忘了我在做什么了，我想啊，那我现在来就操练，有几分钟我就来操练一下主导文吧。那我们平常操练主导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背主导文，然后想象好像对着神坐在宝座上，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开始练，大部分人都这样子。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一瞬间圣灵就说，我要让你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做主导文祷告时候的心情恩膏是怎么样。因为你想一想，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人家怎么祷告，他说在祷告的时候，你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要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垂听，你们也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祷告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然后主耶稣才教那些人怎么祷告。你们想到说，这个主导文其实不是主耶稣当场想出来的，是他已经操练很久了，他知道一些祷告的基本原则，在第六章六到八节讲，然后他才教出来的。所以这个主导文的祷告其实是主耶稣还没开始侍奉，到开始出来侍奉一个一生的总结预备，他就是已经成为他属灵的实际，而且他成为他属灵的习惯。你们觉得常常那种侍奉完不管人多不多，他都退去到山上，在山上在去山上，在属灵里面代表以神见面，锡安山，摩西也是上山去见神。所以那时候一瞬间我就体会到主耶稣祷告的心情，神让我体会到主耶稣当时祷告的心情，不是我们这种像小孩子好像天父遥望不可及，中间还有个二层天挡住，他不是的。主耶稣祷告这心情我很难用话语形容，但如果要用我自己的话语形容，我就说是一种过关斩将，斩钉截铁，什么都不可以阻拦，一直到神面前，一个神的话语一定成就的一种祷告。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神的话像两刃的刀，这个刀的锋利快不可阻拦，就是主耶稣这个主导文的心情。所以它是一种宣告，它是一个甚至是命令这个灵界自然界来顺服神，也是宣告自己与神同在嘛。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 Number one 最重要就是说，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跟神之间没有拦阻，没有什么能够与让他与神之间爱隔绝。这个是我们主导文祷告最主要的心情，就这样子。所以这里就要分享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主耶稣为什么觉得，就像罗马书第八章35到39节讲，特别是第38节，保罗也讲，因为保罗他效仿耶稣基督嘛。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8节，他讲，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人，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主耶稣的信心也是一样的，因为保罗的信心是来自主耶稣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天然的属灵的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我们要主导文达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是说，保罗这个信心其实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主耶稣的信心。所以这个主导文这关键呢，就是要进入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当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信心祷告，我们信心有高有低，有时祷告觉得祷告蒙垂听，有时祷告不垂，好像神没有听到，其实神都听到，但是效果有区别。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很注意的， Faith of Jesus Christ 跟 Faith in Christ 不一样。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耶稣基督的信心本身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 King James 钦定本翻译的都很好，现在 New King James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但是在新这个 NIV 是叫什么中文叫 不是和合本 ，NIV， 新，也不是中文新，是英文新译本，对啊，它变成 Faith in Jesus Christ， 这个是有天差地别的。那个扩展本啊，这 Amplified Bible 也是翻译成 In Jesus Christ。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祷告有没有果效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信心祷告，还是我们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祷告？差别就在这里，深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常常不够或软弱，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心超自然的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仅能够得救，我们得救也是神给我们一定 major 一定程度的信心，或者我们不可能接受神，这罗马书上面讲。但是我们要与神同工呢，我们是要有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神超自然加在我们身上的信心。为什么？看耶稣基督行在水上吗？主啊，我也要。一瞬间他有耶稣基督的信心，他走在水面上，再一瞬间他有自己的信心就掉在水面上。所以这个就是侍奉果效的区别。所以我们其实不仅仅操练主导文了，我觉得神至少给我那个主导文的经历，其实是给我们让我跟大家分享说，在操练圣经文祷告时候是要领受进入主耶稣的信心 Faith of Jesus Christ，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也没跟神的爱啊、供应啊、旨意、计划、神的荣耀都不会再隔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的信心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只要领受进入这个信心，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同作王。所以这是好重要一个细微之处，但是却可以扭转我们一生侍奉的果效。我想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耶稣基督的信心单夸我们的软弱。我前几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很凶的红脸的魔鬼要来跟我征战，我一直用手右手这样要打要赶他，赶不走，但我用左手好像没有力，结果我一试用左手他一下子就走了。所以我在梦中又开始解梦了，说 OK， 右手代表那个力量，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左手代表属灵了，那就是不是神是不是要让我用靠圣灵的力量赶鬼呢？后来我醒过来了，我祷告，我觉得圣灵是说我要靠我的软弱赶鬼，单夸我的软弱，左边也代表气绝嘛。然后绵羊站在神宝座右边大审判的时候，山羊站在左边神宝座左边，气绝代表软弱。所以我觉得就是神印证说我们要分享这个信息，单夸我们的软弱，用主耶稣的信心来祷告。当然了，那个我们常用祷告方式就是悟性祷告啊。然后悟性祷告的时候，大家一般是默读嘛。当然，现在大家教会常常教导说导读啊。我刚才分享导读的果效为什么胜过默读呢？因为你还用到你的口跟你的耳，就更深的体会到神的同在。但其实有时候你想导读的也是不断的读，其实也是借着这机会，那圣灵在一瞬间开启你眼睛，可以看到某些方面的真理，所以很需要这个导读。那从方言祷告方面是怎么方法呢？这是我喜欢常用的方法，当然大家也不是唯一的方法，大家可以用自己方法变通。如果要用方言祷告主导文，我是边看主导文边用方言开口祷告，眼睛看，开口用方言祷告，体会其中的含义，悟性体会其中的含义，觉得恩高嘛。然后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我要教的第三种这个祷告做主导文的方法是一种默想的方法。这个默想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可以把我们这个课程中要教练的所有方法基本上都可以总结在一起啊。首先你在灵里面仰望神， 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你觉得说没有什么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然后你开始进入神的爱中，你会感觉到圣灵开始充满你，灵里面开始感觉到神的爱在你属灵人当中没有阻拦，一直流淌。耶稣基督的信心充满，你觉得说自己是活在耶稣基督的信心当中，这是不同的一种感觉境况。那时候你会开始体会到圣灵开始高抹你，能开始得力。 OK， 你们大家也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我可以跟大家开始操练。所以不要忘了大家开始把自己的双手慢慢的举起来，高低随你，但是你要感觉到说神开始从宝座上开始来高抹我们。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感受到耶稣基督的信心，你觉得好像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向神祷告，一种勇往直前，一种什么都不能拦阻于我们神爱的信心吗？我先看到是有些人开始感觉到了，这是从神的宝座眼光看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天然信心。然后你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属灵人会开始慢慢通亮起来，被神光照，好像神的爱开始在你里面流淌，不停的流淌，就没有拦阻了。然后你可以开始，我把默想的主导文我现在念给大家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国度 Dunamis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所以我们开始再一次默想，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哦，我们日用的饮食谢谢你今天赐给我，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已经免了别人的债，谢谢你不让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了那恶者。主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Sola kasi pela kisukula te kila tu mene la kisukula. Ola pegi kusu enena pake la kusu to la hanti le lo kuso kapele. Le la kuso ampele ala kusu pe ala el tiki pake la el kisukata. Le antu ampele kisukula enti le ala kusu le pake la enon tu ole pala kisukulu ene.Il a le cousse cala mal le cousse que le mala pas le que so antuli la que se mana ta de la que so la tata ole me la cousse que ampile que so la ta ti ampile que se lo cousse la pala ela to on il a la cousse ko pa ela ma il a que ruche se kri la tata pa que le que so kana in tu kri la kata pa e il a le cousse la ba il le cousse阿拉卡苏基里阿拉卡苏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生活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再次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父啊，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权柄是你的，国度是你的，荣耀是你的。阿们。神说要再次来遮盖残果，高抹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神说在未来这三年五年是一个荣耀的阶段，让我们大家预备进入。OK，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让我们大家记住这个主导文祷告，刚才神圣灵给我们这个经历感觉，回家我们继续操练，让这感觉成为我们这个生命中一个真的实际，这样每次我们疲劳的时候，我们甚至只能坐在那边发呆的时候，让我们默想，灵里一举手就进入这个同在。我相信神会借着这几样的祷告方式，在未来这几年中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一个新的经历，新的同在的感觉，然后借着这样子，我们能够开始去 bless 我们周围的人。OK， 我们可以再讲十分钟，把这个简单的基本的属灵感知讲完。那未来这几个月中，大家可以操练。这个方法很简单。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要操练属灵感知，那我们现在介绍几种基本的方法，行之有效的属灵操练，那么大家可以明白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然后当我们恩高一增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释放，我们可以敏感圣灵的带领。那我们这个讲到内在属灵感知，其实在异梦异象入门里操练，在08年的课程第四讲跟第五讲，耶和华的灯已经讲很清楚，大家去听。我现在介绍一种很简单的属灵感知的操练方法，我相信我们都是有坐过电梯嘛，而且很多地方都不止一个电梯。如果你在上班的地方有两个电梯，或者你去哪个地方两个电梯，你可以操练怎么顺服圣灵的带领，可以直接走到这个要开门前的电梯前面。我们介绍这所有的方法，其实都是要让大家学会把各种属灵的原理融合在里面，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可以相当大的深度。 操练属灵视觉。比如说你在意象中看到哪个电梯开，前面两个电梯，你可以祷告说，神啊，请你告诉我，神就让你看到诶哪一个电梯开，所以你就走到前面，这是操练你的意象属灵视觉。但是你们可以想到可以更简单操练呢，如果你可以看到那电梯的灯，看到哪个电梯电梯亮，你也可以，神也可以借着方法告诉你。所以这是一种怎么操练你的属灵视觉，对。然后所以你要看到生活中其实很多操练方法。操练属灵听觉呢，你可以问圣灵说，神啊，现在哪一个电梯要开啊，圣灵也是会通过声音告诉你说，诶，是哪一个，这是操练属灵听觉，很简单，对不对？那操练属灵感觉呢，这个也是很重要。你会觉得说灵里面好像有一股力量，圣灵有一股力量把你拉到这个电梯前面，你觉得好像那电梯前面某一个电梯对你特别有吸引力，灵里面觉得一个力量要把你拉到前面，这个属灵的直觉，属灵的感觉有一种拉力。有时甚至你想都不想走到前面才觉得说，诶，这个就是我要的，其实你属灵的直觉 intuition。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所以以后你去公司上班啊 shopping， 你就可以操练这几种，可以操练你各种属灵感知。 OK， 我给大家小小操练。 OK， 你看前面是两个电梯的灯， OK， 假设你前面有两个电梯的灯，左边右边， OK， 然后你把眼睛闭起来，因为圣灵绝对知道我下一个是哪个灯要亮，有红色的灯会亮， OK， 然后你就在操练视觉，求圣灵告诉你在意象中看到哪一个灯亮，只有两个灯哦，一个是左边一个右边，所以你要看到哪个灯亮。主啊， Thank you Jesus， 哦，圣灵，请你照着你的心意把这个意象赐给我们当中的人。 Thank you， 我知道有人已经看到了。 OK， Are you ready？ OK， 开眼睛。OK， 你们刚才有谁真的是看到意象又看对了？不错，还有些人，不一定是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有看到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圣灵都有。但问题就是说，可能你那个一闪而过，你就说，哎，不可能，是自己乱想，结果就错过了，这也是一种操练。OK， 然后。请大家现在是四个灯 ，OK， 大家再闭眼睛看一下 ，OK， 四个灯。我们请圣灵再继续向大家启示，说哪一个灯会亮？不要犹豫，看到就开眼 ，OK，Stop，、okay, 不要再多想，你看到什么马上 ，OK， 大家开眼，你不要再想说再看一次，再看一次，看到就 Stop right there， 这就是圣灵要给你的。还是有些，我知道有些人是对，因为我可以感觉啊，我没有看到，这也是对啊，这也没错啊，这个直觉嘛。 OK， 所以这个很好哈。下一个大家再闭眼睛，下一个有可能一个，有可能两个，请圣灵告诉我们。 OK， 闭眼睛。 OK， 主啊，我们谢谢你， Thank you Jesus。OK， 够了，已经有人领受到了，你看到就停下，不要再多想。 OK， OK， 有没有对的人？OK， 所以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是直觉，就是圣灵比较先高牧你直觉，如果你是看到意象就意象，所以你看到开始自己的强项没有，这东西到最后都会改变的，因为到最后你会操练慢慢平衡起来。为什么我会讲这些这么简单的操练呢？因为以后如果师母你说要做那个，我们教会要做那个先知医治会，怎么叫人起来啊，怎么祷告，都是一些看家本领。然后别为你的祷告，你可以看到很多意象，然后你可以解释，也是需要操练的。我上次讲到一梦一象课程中讲到操练时候有不同的 阶段嘛，到最后阶段你必须开着眼睛跟人家讲话，你还可以看到异象，同时不停，这才是侍奉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操练是很好操练。所以大家感觉到没有，这个不在于你看多久，而在你一瞬间有没有进入圣灵的流，啪，这样就够了。如果你再去多想，你可能你的那种天然的悟性要 take control， 已经切断圣灵的流，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标志。这个是因为如果你常常祷告，你可以保持在圣灵同在中，你就不会怀疑，你就比较容易受圣灵带领。所以进阶操练是怎么样，你有更多选择。像我上班的地方有六个电梯，六个电梯，有时候真的两个电梯同时到的。那我看到这个电梯，然后这电梯先到，我哎我看错了，结果一转身后面又开了，所以就是这样子。这个很多操练，然后有时候是未到就操练。OK， 今天要出门，所以我先看看到公司电梯是怎么情况。要到公司想都不想，直接走到前面去，或者开车的时候想到哦，再看一下。然后更近身说 OK， 我今天为明天去上班的时候看到电梯的，圣灵在带领了，这样慢慢你就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出来了，好简单哦。常常操练类似的情况，你在停车场找 parking， 像我们灵粮堂 parking 这么大，稍微一迟到就要找 parking， 那你怎么办呢？你看是看不到的啊，所以你可以顺着圣灵的感动，左边右边停，过一阵子有人来你就去了。我们去，如果常常 shopping， 你需要这个功夫去 Chinatown， 去到旧金山超市操练的话，随圣灵带领找到所要物品或降价物品。我太太常常写一个 shopping list 让我去嘛，那我去我也不喜欢在商店里待的，因为我觉得好烦哦。那我找东西永远找不到的，因为我看了就是看不到，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不太喜欢 shopping，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的本领也不太强，这就是这样子。那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刚学会了，我就走到门前面，灵力就是靠拉力了，左边 OK， 左边，右边就右边，转几下就到了。因为这东西其实好简单哦，因为一个人总有左边右边嘛，左边右边左边一下子就到了，那左转右转，所以它的那种变化不太大。你只要做 baby step， 这一步左边，下一步右边，这一步前后，一下子方法就到了。问题是说你这样情况操练，你很容易失误，进入 dynamics 的侍奉。我圣灵要运作，你就好像你在 shopping 一样，然后左边这个人 ，OK， 就这个人了、啊，然后圣灵突然间圣灵就启示看到异象，一讲出来圣灵就动工，这个人就得医治。这好简单哦，因为这变成我们日常生活方式。我们不要说只是来教会才侍奉，平常就操练嘛。但是也是要注意操练的地方。操练时候要注意什么？像这种简单的操练。你操练的目的要单纯，你是要为更好进行先知性侍奉，而且这个不限于启示性侍奉，你还可以做医治侍奉啊，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说、哦、OK， 那我就操练来买股票好了，看今天哪个股票升降，它也是升降嘛。有，我想神是看这些，我们能够操练是因为圣灵要带领我们操练，而不是圣灵来带领我们赚钱啊，做这种事情啊。所以我想大家也不至于那么那种要做这种事情，但有时候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操练是作为平常要顺服圣灵的操练。所以你不要勉强操练时机和方式，比如你太累你就不要做那种操练，绝对不准的。那天早上你跟那种太太吵架、孩子吵架，然后出门到公司气冲冲的，你最好不要操练这种东西，操练哪个电梯开，因为绝对不准，圣灵不会与你同在，累住，但是他不会帮助你的。所以这个不要勉强操练实际方式，因为这操练是一种长时间的方式，不是说一定生死攸关的。所以如果从另外角度讲，如果生死攸关的事情，你也不要去勉强做这种操练。我们是做这种先知性操练，不要走极端，不要开始操练，不要太在意精确度，超过 50% 即可，不要斤斤计较，而是要长期坚持。为什么呢？比如说坐电梯，你操练错了，是你看错了，不是圣灵跟你讲错吗？那你还是可以坐另外一个电梯，没有生死攸关，所以这不要紧。然后你也不要太在意精确度，说我看到了没看到了，那我就不坐电梯不上班回家，这也不太对嘛。所以你不要太计较。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要操练 50%， 对，其实已经够了。为什么呢？ 因为恩赐的运作是跟我们的恩高高某程度有关，所以当我们要做特别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祷告进食，同时当场圣灵会运行，这恩高绝对不一样，因那时候你是很少会有错误的，会操练成熟嘛。所以我们平常在操练，就像我们平常不断给自己加力量，提醒自己说 OK 我要祷告了，恩高好像电压又不够了，如此而已。所以你不能太在意这个精确度。然后第一点说，不要影响自己跟他人的生活，就这意思。你不要说全部到拿一个 shopping list 到商店去找半天找不到，坚持找下去商店关门都找不到，操练的不好，这不好，不要影响自己，就这么简单了。然后开始的诀窍也要开启的过程，你要进入这状态，你可以先方言祷告，还没走到电器面前你就开始方言祷告，就要开始已经进入那个状态了，才开始说圣灵啊告诉我，对神开始启示，所以是这样子。你也不要随随便便就说到那边一下子就那个，除非你已经昨天晚上祷告敬拜赞美很多，第二天早上起来这果效还留一点点，一般你是比较很难一下子就进入的状态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侍奉也一样啊，我们侍奉给那医治祷告啊什么都要先敬拜赞美，进入恩高，大家有信心圣灵开始运作，一样道理。然后 OK， 所以我觉得今天讲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借这几种简单的祷告方式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像你一样侍奉的阶段，靠着圣灵的大能。主啊，让我们能够敏感这圣灵的微声带领。哦，主啊，为我们这个一个教会有一个荣耀的2009年做预备。哦，预备我们的身心灵。哦，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回家的路。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